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第一处经文是在利未记十三章第一到第八节。利未记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第三节，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定它为不洁净。若火斑在它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生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它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查看它，若灾病发暗，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它为洁净，原来是癣，那人就要洗衣服得为洁净。但他未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癣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第二处经文是在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七到五十二节。利未记十三章第四十七节，然而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在筋上，在围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围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把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七天。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筋上、围上、皮子上，或发散，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物何用，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了。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筋上、围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它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第三处经文是在利未记十四章第三十三到四十五节。利未记十四章第三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就要吩咐人把屋子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现象挖于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漫房子。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漫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蚕食大麻风，是不洁净，他需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就进到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不只是能够一同的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有你自己的圣道在我们当中被宣讲开来，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和恩惠的道，来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结出仁义的果子。主，求你就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利未记十一章，讲到这个食物的条例，饮食那个条例，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当时我们说，除了感恩，感谢神带领我们，新约的使徒什么都可以吃了，几乎。除了那样之外呢，我们也认识到这个分别为圣的生命，要从哪一些地方做起。那个时候我们说从三方面，我们从每一天的思想做起，从每一天的思想。因为思想是根本的那个起点，要多思想主。当我们把我们的意念转到主那边去，源头洁净，整个生命就跟着圣洁。从每一天的思想做起，我们也说从信仰的见证那边做起。我们无论不只是说吃喝的问题，无论吃什么喝什么，无论做什么，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叫人跌倒，见证神，远避任何犯罪的那个迹象，不要去碰它。这是第三方面呢，是要从一个得胜的生命开始。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我们的义救不了我们呢，即使别人认为我们好，我们是所谓的好人，我们的义救不了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悔改的生命，我们需要领受主赐给我们的生命，那么样我们才能够得胜这个罪所带来那个死亡。那个是饮食的条例，要我们去认识这个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做起。不过那个只是这个大段的开始，记得我说这个十一到十五章啊，这五章很长的段落，来教导祭司怎么样分辨这个圣洁和不圣洁的那些东西。饮食只是一个开始，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十三到十四章，通过这个皮肤病、衣服的这个发明，还有房子的这个问题啊，来认识分别为圣的生活有四个方向，四个方面是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方向就是圣洁生活的方向，圣洁生活的方向应该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呢？这个皮肤病、这个衣服的发霉，还有这个房屋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呢？刚才你读那三段的经文，看起来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不过至少从圣经告诉我们呢，原来这三样东西都可以染上大麻风。奇怪，大麻风不是只是皮肤上的东西吗？哦，那你就要了解圣经告诉你的大麻风不一定只是生在皮肤上哦，在衣服上也有大麻风，在房子上也有大麻风，换句话说，不是你一般想象的那种大麻风啊，是表面的那种灾病。那人有皮肤的灾病，衣服呢也可以发霉，房子的外面甚至墙壁也可以发霉的，都是灾病。那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祭司的工作是观察各样的这些物件的表面呢，有什么不寻常反常的现象吗？然后就要判断这个是洁净还是不洁净。不过你注意到这里整个大段呢，告诉我们的有没有一个方向，有没有一个次序呢？因为在十一章开始，这个利未记告诉我们是从饮食那边呢，从食物那边判断洁净不洁净。十二章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读了，不过那边是告诉我们这个产妇生产之后洁净不洁净。然后呢，十三章就是今天的经文，讲到一个人的皮肤啊，来到外面，他的皮肤洁净的问题，然后来到他穿的衣服，皮肤的外面 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最后才来到他住的地方，那个房子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我们就看到这个原来判断洁净不洁净的观念呢，都位置慢慢的在转移。怎么样的转移呢？从最里面到最外面，从心里面我们饮食那边开始，到这个产后的血，到外面皮肤，到外面的衣服，最后是最外面的那个房屋啊。这整个过程提醒神的百姓，当我们要想这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呢，你的确是有一个优先的次序，优先的次序就是从最里面做起，然后向外面扩散开来。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食物的这个条例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说到分别为圣的生活呢，必须从心里面，从源头开始，对吗？从每一天的思想开始，那个实在是最关键的。因为箴言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啊，从心做起。不过这是核心啊，最重要的部分肯定你不能够放松啊。不过圣经要求我们呢，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而是要争取向外，向外扩展。因为这个分别为圣不只是在心里面，是一个全方位的工作。所以可能有一些青年人，他们如果爱打篮球啦，他们就知道这个篮球呢，有当然最简单直接传统的这个防守的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区域防守呢， zone defense 啊，就是你人家球进入你的那个防卫区的时候，你就不让人特别注意他防守他。那不过如果是更积极的呢，那些打篮球的弟兄姐妹知道了啊，就有所谓有半场定呢，那你这五个球员呢，就不只是局限在你防守的区啊，而是你是往外一个人定一个人，在他们进入你的半场里面呢，你就往外去一个对一个来拦住他的球。还有更全面的是什么叫全场盯啊，就是你从你的半场呢扩散到全场去，那个球员在哪里你也在哪里盯着他，哦，那个是更积极更主动的，从防守几乎变成攻击了，最激烈的一种做法。那你追求圣洁生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注重我们从思想开始做起，那个是最重要的。不过你要把你的防卫线，你的这个圣洁生活的概念呢，一直的往外扩散。往外扩散到哪里呢？往外扩散到你说话处事待人的各个方面，往外扩散到你的生活习惯。不只是注意，当然我们不是在讲皮肤卫生的问题了，我们在讲的是整个身体的圣洁，保守我们的身体的圣洁，直到我们知道，哎，神的灵住在你里头，神的灵住在你里头，那么你的整个身体，你的生活方式要怎么样的远避隐形呢？远避各样不道德的事。然后你从这里你再往外，你说哦，圣经也提到这个皮肤外面，身体外面我们所穿的衣服啊，我们的衣着圣洁吗？我们的衣着是诱惑人吗？使人犯罪吗？特别天气热啊，天气热的时候那个问题就会比较多一点，看外面有时候，当然这个也是潮流的问题，潮流的问题就是这个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现象，布料越来越少那是一回事啦，不过也好像包得越来越紧。然后我看在地铁上的 那些少女比较多了，就穿那种 hot pants 那种短裤，哇，包得很紧，那个屁股也一半跑就 看到了几乎。我想真的是这么热吗？不过这个是潮流的问题，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谨慎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主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我们从衣服再往外 来看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我们用钱的方式，你投资的决定是怎么样的一种做法呢？是出于贪婪，是出于要很快的赚很多钱，还是你是出于一个谨慎一个圣洁的态度，要在钱财上也荣耀主呢？你的这个家居住家是怎么样呢？你的家庭的生活是怎么样？特别今天是家庭主日，弟兄姐妹们，你怎么照顾你的整个家庭呢？是让你的整个家庭每个角落家里面都是洋溢着一个荣耀神圣洁的行为吗？这个我们特别做丈夫妻子的，你们自己知道你们自己了，我也知道我自己了。我们的言语行为对吗？我们在教会，哎呀，平安啊，你好啊。在家里面夫妻的对话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求神帮助我们把心中的那种怒气、不荣耀神的意念除掉。那你看，就从心里面开始，然后到我们的整个身体保守圣洁，到我们的衣着，到我们的处事待人，整个家庭的生活来荣耀神。那这就是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圣洁生活的方向，从里到外，从里到外。这三样东西，皮肤、衣服和住房的这个所谓大麻风呢，除了告诉我们生活的圣洁的方向之外呢，还告诉我们什么观念吗？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读三段有点类似的话。假设你在公司里面上班呢，那假设你看到这位老板他一下子跟这个财务经理开会啊，他说最近经济不好，明年的预算呢要抓紧，我们的这个开支要节约 10%。 然后他就离开这个财务经理啊，经过那个生产部门，碰到那个维修的主管呢，就说你要注意机器坏了，要减少这个生产的错误带来的一些无谓的开销。然后呢，他就走向办公室，告诉那个秘书啊，正在复印帮他复印纸张的秘书，你复印的时候不要浪费哦，那个两面纸的两面都要用啊，我们要节省开支。你想他在想什么呢？相当清楚对吗？那像三个不同的人在三个不同的岗位上，他都是在强调同样的信息，节省开支。那这里也是一样的，看来是三样不同的东西，无论是皮肤的那个灾病，还是衣服的发明，还是房屋也可以发明，不过重复的一个资料就是怎么样去对付那个发霉的问题，防止那个发霉灾病的扩散。就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罪恶扩散的方式是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因为三种灾病啊都叫做麻风，而且三种灾病呢，三种的麻风呢都可以渗透进入物件里面呢，无论是皮肤还是衣服还是这个墙壁里面，而且处理的方式也相当的相似。好像这个皮肤病啊，当那个祭司去查看，在13章他定这个人为不洁净的时候呢，其实还有机会的，先关锁七天，关了七天之后再看看那个病有没有扩散，如果有发散的话呢，没有发散就算为洁净了，不过如果有扩散的话呢就怎么样，判为不洁净了。来到衣服也是一样的，47节当祭司查看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衣服有点不寻常，怎么样，也是关起来七天，好像人一样把衣服关起来七天之后呢，没有异常呢那就好。然后如果是发散呢，53章52节，这个是蚕食的大麻风，就是一个很顽固不离开的一个大麻风，要怎么样，把衣服烧掉，把衣服烧掉，不能够留下来。那来到房子也是一样啊，14章44节，同样的，如果有这个发霉的现象怎么样呢，把房子关起来也是七天， 然后发霉的部分去挖出来，如果扩散怎么办？也是蚕食的大麻风，14章那边说要把房子拆掉了，因为已经定为不洁净了，不能够妥协，不能够允许它存留下去。那我们知道罪的影响也是这样的，罪的扩散从小的迹象开始，然后我们可能会观察会注意它，可是有时候实在是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也可能会感受得到，如果你穿过一些衣服啊，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因为我没有穿过这种发霉的衣服哦。不过上网上有提到啊，这个发霉的衣服有时候你看不到，那么看不到怎么知道有发霉呢？这样的话就你看穿上去之后啊，你的皮肤会痒哦，原来你会有一种感受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么当然你痒你就觉得可能是我皮肤有问题，有时候其实不是，是衣服发霉了你还看不到啊。当然如果你要知道怎么解决那个发霉衣服的问题呢，就基本上你可以放在烧水里面去烫啊，甚至有人加一点醋啊，让那个用那个酸性来把这个霉给除掉。不过基本的观念是一样的，你要把那件衣服隔绝，你不能把这个发霉的衣服跟其他衣服放在一起，为什么呢？会扩散啊，然后一件衣服发霉变成整个衣橱都发霉了。你要把它隔离，你要把它隔开，然后呢把这个问题除掉，小的甚至几乎看不见的发霉呢，你要去注意不要让它扩散，你不除掉它呢，它会除掉你的衣服了。可能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小习惯啊，小习惯好像发霉一样啊，没什么大问题的，不过久了之后就成为问题。好像一些可能我们在办公室做工，在不同地方，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喜欢拿这种 freebies 啊，就是不用钱的礼物啦，他送你去公司的年会，他就送你 dog gift 啊，一些礼物拿回家里面，或者就变成演变成在办公室里面就用办公室的文具啊。哎呀，这个也拿来用，那个也我当然我在教会办公室我也要注意啊。不过拿文具拿回家用啊，然后呢就变成滥用复印机啊，哇，记错记错啊，孩子要考试啊，哇，拿学校的那个测验纸哦在那边印啊，然后呢，哎呀，发霉了，就开始扩散了，久而久之啊，你问题拿的东西越来越多，你都不知道。在德国有4年前。德国有4年前有一位69岁的老人家，在他被捕啊，被警察抓，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发现他在过去不同的工作地方啊，拿了办公室的用具，拿了多少？20公吨呢？超过20公吨的文具，你说20公吨是多大吗？一辆那种军队的卡车啊，能够载3公吨呢、啊。他有20多公吨的文具在他家的后院，哇，怎么可能呢？很奇怪对吗？不过基本上你就知道那个小问题啊，变成大问题了。那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你不至于会偷那么多的文具，对吗？可是你想想看，很多时候我们的偷盗的行为啊，的价值可能远胜过那个文具啊。有些时候，特别是公司的资料啊，然后我们拿来自己用啊，或者跳槽的时候把客户抢了带走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的事情上也忠心啊。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的事情上也不易。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晓得罪恶的扩散是从小到大，不要让这个发霉的现象影响你的整个生命，败坏你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第二个方面，罪恶的扩散是从小到大。那第三个方面呢，怎么样脱离罪恶呢？ 如果神要我们圣洁是从里到外，可是我们却看到罪恶的扩散在各处，会败坏我们的生命从小到大。第三方面，脱离罪恶的方向，出死入生。出死入生，因为这个污秽渗透发散的时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个人被定为不洁，被定为不洁的时候，他要撕裂衣服，他要蓬头散发，他要蒙着脸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然后呢，独自住在营外。住在营外，这是怎样的一个滋味呢？住在营外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这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呢？你可以想一下吗？有人这样子描述，我们有时候这样读过去，我们就这样读过了。你可以想一下，你是这个麻风病人吗？你从小到大是跟你的家人，不像我们今天啊，跑来跑去飞到国外 也不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以前一辈子就是跟家人住在一起的。可是有那么一天，那个祭司判你为不洁净，然后呢，你就与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家人道别了，最后一次说拜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外面去，你就失去你所有日常生活的方式，你就跟你只能跟其他麻风病人住在一起啊，在那个麻风营里面跟他们住在一起，不再有家人的同在，被人遗弃，渐渐被人遗忘。每一天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没有活着的原因了，你也没有复原的盼望。麻风病怎么样复原呢？你也不知道怎样会好。当然这个麻风病不是我们今天，不只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麻风病，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皮肤的病症。不过基本的问题就是，你没有理由相信你会好起来，你没有康复的那个盼望，所以你也失去了生存的动力。这就是一个麻风病人在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很残酷的问题。病痛带来死亡，那利未记的祭司帮得上忙吗？其实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十四章告诉我们呢，你洁净了才去找祭司，不是你去找祭司得洁净哦。那你怎么得洁净？他没有告诉你那个答案，他只告诉你如果你洁净了去找祭司。可是你怎么样得洁净呢？祭司不是医生，祭司是卫生检查员而已，告诉你你有病了，拜拜。麻风病只能判断，无法洁净，只能判你死刑，不能赐你生命。这就是祭司所做的，只有神奇妙的作为。有一天这个麻风病人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诶，我的身体好了，感谢神，神医治了我。怎么样，神怎么样医治呢？利未记没有说，只有马可福音有说。来到福音书，刚才起因经文告诉我们，当耶稣出现了，当耶稣出现的时候，神降临在他们当中。麻风病人来找耶稣，凭着信心求主医治他，主啊，你若愿意可以叫我洁净。耶稣摸他，糟糕了，耶稣变成不洁净了。不是，耶稣摸他，这个不洁净的人变洁净了，不洁净的人反而得了洁净。然后耶稣吩咐这个麻风病人怎么样？按照摩西的吩咐，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利未记十四章，给祭司去查看，来证明他是洁净。这就是祭司的工作，做见证，向祭司做见证，神按手在我身上医治了我，神在我们当中。所以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当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说什么？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罪的咒诅脱离了，我离开了死亡，进入生命，得到了康复和盼望。那亲爱的朋友们，你要了解这样的一件事， 病痛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约伯记里面，撒旦对神说，当要攻击约伯的时候，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来保全生命。撒旦知道我们人看重的是什么，宁愿舍弃一切来保全生命。我们经历，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越上年纪经历的越多，就是你病痛疾病带来的那种痛苦和忧伤。你的家人亲友当中有病痛，对吗？然后你看见他们努力的去抢救，去医治，去寻求医治的方法，最后怎么样？有些时候还是死亡，还是无助，没办法。你看到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你感到无助，甚至是惧怕，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呢，人本来走向死亡，病痛只是加剧这个步伐，病痛让我们想到死亡逼近，病痛提醒我们呢，没有人可以扭转这个死亡的来到，没有人可以改变它。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呢，或者我们的亲人有病痛的时候呢，是否提醒我们人生的那种无助？罪正在沾染毁坏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步伐，直到耶稣来了。当耶稣来了，他扭转这个必然的一个结局啊，必然死亡的人可以靠着他得生命，他以大能洁净我们，他能够除去罪的那个咒诅，这就是耶稣来他所做的事情。凭信心，好像那个大麻风病人，凭信心求告主，主啊，求你医治，若你愿意，你能够医治我，你能够拯救我，我们就能够经历罪的咒诅得到释放，不再惧怕死亡，甚至在病痛当中我们有盼望。这是第三个方面，除掉罪恶的方向，就是出死入生，通过耶稣得到生命。第四个方面呢，与神和好的方向，由远到近，由远到近。那这个麻风病的病人呢，他住在营外，他是离开神，他也被神遗弃，他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可是当他经历到神的医治之后，他怎么回到神面前呢？十四章我们没有办法读，不过十四章的开始那边告诉我们啊，第三节祭司出到营外去找他，不是他回到营里，他不能够回到营里啊，因为他还算是不洁净嘛，虽然他被医治了，祭司必须出到营外去找他，然后为他行洁净的礼。然后第八节说，这个人呢，祭司宣告他为洁净了，第八节他就回到营里面来，还没有与神和好，他还要住在营这个帐篷外面七天，记得那个关锁七天吗？现在他也是要住在营外七天，然后呢他才算为洁净。第八天他回到会幕啊，他来到神面前了，现在他真的是来到神面前，然后他献祭各样的祭物赎罪，与神和好，才与神恢复关系。你看那个步骤吗？从营外回到营内，从营内七天之后到会幕，到神面前来与神和好。可是从哪里开始？是因为那个祭司先到营外去找他，祭司先到营外去宣告他为洁净，他才能够开始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我们觉得美国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对吗？可是这是一个事实啊，在美国各个大城市里面呢，有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人呢是露宿街头的，住在街上吸毒卖淫，各样打架，各样不道德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好像有一个这个是他们的什么家庭青年部， 的一个个案啊，一个17岁的Brian 布莱恩啊，叫他，那他呢，这个17岁的青年人就睡在一个停车场里面，他就睡在停车场，为什么有家不睡到停车场去睡呢？哦，这个布莱恩呢，他因为家里面太多的争吵打架，他受不了，他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怎么办呢？他本来想继续上学，可是可能他也觉得学校的功课太难，他也掉队了，逃学，所以又逃学又没有家住，就跑到这个停车场去住了。然后呢，就每天无所事事啊，到公园里面去跟人讲话聊天，就开始打架，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那大城市里面呢，他们知道有这些所谓边缘少年呢，他们有庇护所的 shelter， 就是让这些青年人没有在外面住宿的青年人呢，可以到这边去住，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远离那些坏人呢。可是问题是，这些青少年呢，他们在社会复杂嘛，他们已经对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怀疑的心态，他们不会到这个政府办的这个庇护所去住的，怎么办呢？有庇护所，可是他们有需要，他们却不信任这个庇护所的人，这些庇护所的社工就要到外面去找他们了。所以就这些社工呢，他们就会到外面去跟这些边缘少年呢，在公园里面，在停车场里面，相当危险的工作啊，跟他们建立关系，建立信任，给他们帮忙，用这个庇护所的资源帮助他们，最后目的是要让他们相信到这个庇护所里面呢是安全的。所以布莱恩就是这样，有一个社工就去找他了，辅导他，帮助他，最后他也在这个庇护所里面呢得到了帮助。所以在两年前呢，就美国就超过20000个青少年呢，在这个庇护所里面至少住过一晚。庇护所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洗澡啦，给他们吃东西啦，给他们干净的衣服啦。不过这是很重要的，而且社工也帮助这些青少年人找工作啊，安排一些训练啊等等。那祭司出到营外，就是好像这个社工去找这些在营外的人啊，这些离开社会被社会遗弃的人一样。出到营外，祭司把这个人不只是宣告他为洁净，而把他带回营里面与神和好。耶稣来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人，就是要叫人能够与神和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人和神的那个阻隔给除去了。从前与神隔绝的人，保罗说因着罪心里与神为敌，这就是我们跟神以前的关系。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排斥神，我们不愿意，不大愿意去想关于神的事情。可是保罗说，如今神借着基督的死，叫我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把我们引到神面前去了。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神的心意。当耶稣医治这个大麻风的病人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神盼望这个人能够回到他面前，与他和好。于是耶稣来了，于是有十字架，因为耶稣在上面显明神的爱，神的心意，像我们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呢，显明他要与我们和好，通过他儿子的死。所以呢，我们今天看见了神的恩典，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承认说，是啊，我需要你，神啊，感谢你通过耶稣来寻找我，与神和好，我们就得到生命，我们就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那么如果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呢，你是神的儿女吗？ 啊，你也要与神和好。而这个是一个不只是开始相信耶稣，而是整个生命，你有远离神的时候，你有犯罪偏离正道的时候，也许你现在离开主，心里面向往罪恶的道路，但愿神的话提醒我们与神和好。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寻找我们，他也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心里注重罪孽，回转归向神。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不要注重罪孽，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圣洁生活有四个方向，首先圣洁生活是从里到外，从思想开始，不过不要停留在思想，而是来到我们整个身体道德的生活，我们的行为穿着，我们的家庭生活，追求讨神喜悦。第二，我们要留意罪恶的扩散，从小到大，从小的事情上，如果我们不忠心不谨慎，它会拆毁我们整个生命。相反的，我们注重把这个罪的源头解决了，隔绝了，我们就保守我们的生命。第三方面，怎么样除掉罪恶呢？出死入生。麻风病人从祭司得不到医治，病痛提醒我们死亡是必然的，除非我们来到耶稣面前，主彰显神的大能，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耶稣就是神，他能够拯救人，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告他，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最后第四方面，与神和好的方向是从远到近，我们远离神，我们在营外没有神的同在，耶稣来到世界上，出到营外去，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让我们承认过犯，与神和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有神的同在，好得无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借着你的儿子怎么样使人与你和好，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从心里面，我们不注重罪孽，让我们把罪的根源除去，让我们是在生活各个方面来追求圣洁，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你帮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朋友们，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见罪的这个可怕，罪的扩散，罪使我们无助，只有我们回到你面前，靠着耶稣凭信求告，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平安喜乐。求你与我们同在，赐我们智慧，得救的智慧，奉耶稣的名求，阿们。